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1月1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摩根斯坦利预计美元将在明年年底大幅下跌。这个报道之所以值得大家了解，它直接就给出了一个耸人听闻的判断：假如到明年底美元大幅下跌的话，那么相对于人民币的其他几个主要货币，它就存在一种大幅升值的可能。所以这个报道它不仅对于投资于美国、投资美元计价的资产的网友非常值得关注，同时对生活在世界各地的网友，由于美元指数的大幅变化对你所生活的国家和地区的货币会带来重大影响，也值得这些网友来关注。那么还是本着那样一个观点，我们遇到一些劲爆的信息、劲爆的判断、劲爆的预测，我们不要简单去排斥或者很快下个结论对与不对，我们来了解一下它的主要逻辑有没有漏洞，符不符合常识。如果我们能够找到它的漏洞缺陷，那么它就是一个反向的建议、反向指标。假如我们还找不到它的漏洞，那可能这个耸人听闻的建议它就会让我们得到一个重大的超前的信息。这个报道是这样描述的：摩根斯坦利外汇策略主管戴维·亚当斯表示，预计明年年底美元将大幅下跌，因为投资者可能重新评估美国利率在较长时间内下降的幅度，并加大对冲美元走弱风险的力度。这个报告认为，到2026年底，美元指数将跌至89，那么目前呢是 99.7，也就是说美元指数会下降 10%， 美元的跌势预计将是普遍的。他做了一个测算，就到2026年底，欧元对美元将从目前的 1.1533 美元升至 1.27 美元，这个幅度还是非常大的。英镑对美元将从目前的 1.311 美元要升至 1.47 美元。与此同时，美元对日元的汇率将从目前的154跌至124。亚当斯说，我们预计将出现大幅的波动。那么这次他首先给你一个耸人听闻的结果，要跌 10%， 具体到主要的货币，他给你列举出来美元贬值的模拟状态。那么他凭什么这么说呢？他接下来讲他的道理。他说，投资者低估了所谓的美国联邦基金利率的中性利率，这是对既不刺激也不减缓经济利率水平的估计，是衡量未来利率变动幅度的重要指标。那么这个里面就提出一个在货币银行学里面非常难理解的一个概念，中性利率。这个中性利率并不完全与官方公布的基准利率是一回事。亚当斯说，通过将10年期的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分解为利率预期和期限溢价，摩根斯坦利计算出市场假定未来10年联邦基准利率平均为 3.75%。 它这个所谓的基准利率的平均 3.75%， 它是根据美联储内部的测算。但是摩根斯坦利认为呢，他说由于川普政府的移民改革导致就业增长放缓，实际的这种中性利率可能在 2.8% 左右。所以他实际上他想形成一个结论，是美联储会高估基准利率，就基准利率应该比实际还要低。所以摩根斯坦利他就推导一个结论，就美国美元的汇率比目前华尔街预期的汇率还要低，因为你的中性利率比美联储认为的这种基准利率要低，所以它就存在美元贬值的这种动能。所以在这种逻辑判断下，他认为明年底，从现在起到明年底，美元会贬值 10%， 相对于美元的其他主要货币都会大幅升值。那么对于这个很劲爆的报道，不知道网友听的感觉怎么样？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他提出来美元贬值甚至幅度比较大贬值这个判断，这个趋势 LT 是赞成的。第二呢，就是否贬值 10% 这个 LT 感觉呢，可能没有这么大的幅度。为什么做这个判断呢？就你看他在推演这个结论的时候，他的一个逻辑前提是值得探讨的。 它的前提是说，川普政府的移民政策的改革会削弱美国的就业，也就是缺乏劳动力。那么从目前现实的数据来看呢，会有影响，但影响不至于这么大。同时呢，相信网友们还在关注另外一个现象，就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美国的大公司啊，目前正在解雇潮。就美国不是缺劳动力的问题，是现在啊，越来越多的大公司、小公司都在加入这种解雇潮。所以在他这个结论设定的逻辑前提上呢 ，LT 感觉不是那么严谨。当然，也欢迎网友们呢对美元汇率的一年内的前景，大家也可以做自己的判断。包括最近高盛他提出来，就人民币明年一季度会升值到 6.8， 那么这个判断与摩根斯坦利的这个判断它是一致的。但是究竟是否会有这么大幅度的人民币的升值，那么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可能更有发言权。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有关 APEC 峰会的两个方面的信息。第一，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亚太领导人在 APEC 峰会闭幕之际呼吁共享贸易利益。面对全球贸易秩序日益加深的裂痕，亚太地区领导人在周六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联会峰会闭幕之际通过了一项联合声明，强调贸易韧性和共同利益的必要性。在峰会召开前，美国总统川普宣布与中国、韩国在内的多个国家达成贸易协议，但他却在峰会开始前就离开了。分析人士表示，华盛顿的观点仍然在宣言中有所体现，与去年的文件不同，该宣言没有提及多边主义和世界贸易组织。所以从这个联合声明来看， LT 感觉还有没必要啊每年开这种会。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卡尼称已就关税广告向川普道歉。哎呀，这个还是很难的，尽管是一国总理，但是就处在这么一个国际环境下。报道这样描述的，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证实，他已就一则反对关税的电视广告向美国总统川普道歉，同时表示他随时准备与这个邻国谈判，达成更好的贸易协议。今天卡尼在韩国庆州告诉记者，我已经向总统道歉了。卡尼表示，他在这则广告播出前就看过，并要求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不要播出。卡尼说，我不会这么做，作为总理我有负责处理与美国总统的关系，所以事情难免会发生，有好有坏，我们都要接受，我已经道歉了。那么川普呢也证实卡尼道歉。川普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说，我跟卡尼关系很好，我很喜欢他，但你知道他们的做法是错误的，他很友善，也为他们广告中的做法道歉了。上周加拿大安大略省在美国播放了一则反关税的广告，该广告引用了前美国总统里根1987年的一次广播演讲，此后川普叫停了谈判，川普还威胁要加征加拿大 10% 的关税。今天卡尼表示，尽管本周风波不断，但加拿大与美国之间仍然保持着各国中最好的贸易协定，我们随时准备为两国争取更有利的协议。那么这次得罪川普的这个安大略省的省长道格·福特闯了这么大的祸，他的总理也道歉，那么这个道格目前是个什么态度呢？这个道格还越战越勇，这个还要跟川普斗到底。今天路透社另外一个报道呢，标题就是在世界大赛决胜局到来之际，安大略省的道格·福特带头推动加拿大爱国主义运动。就他为什么不依不饶呢？他昨天呢，这边加拿大总理在道歉，那边道格呢又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标题就是美国人低估了蓝鸟队。就在这篇文章里面呢，他继续描述了反对川普征收关税，进而呢抒发加拿大人的爱国热情。所以这个道格究竟是在与川普打贸易战呢，还是有其他的一些政治上的宣示，可能生活在加拿大的网友啊更清楚。所以这个就是西方民主体制下必须接受的这样一种啊争论或者是争吵。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一个比较轻松的信息，这是华尔街日报的一个报道，标题是纽约富豪都想住在市中心，富裕买家正在追随科技和金融公司进驻曼哈顿市中心，斥资数千万美元居住在格林威治村 翠贝卡和西切尔西等社区。大约十年前，金融家帕迪亚和他的妻子斥资2910万美元在曼哈顿西村购买了一套公寓，并以高价购买了位于查尔斯街150号公寓的一套复式公寓。今年三月，他们以600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了这套公寓，是购买价的两倍多。买家的身份也很能说明问题。据知情人士透露，他就职于一家量化交易公司，最近将其总部扩建至附近的巴特里公园围城西街250号。那么为什么与网友分享这个新闻呢？它实际上是很多人在判断住房投资的一些逻辑，包括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啊，现在大家普遍的舆论房地产在跌，但是实际上你在认真在细分分析的话，并不是一种普跌，并不是一种均衡的下跌。 LT 对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你可以找出一些规律，就对世界级的城市或者在一个国家比较而言，它像纽约这样的一些中型城市，它在住房投资上它还是有一些独特的优势的。 LT 有两个方面的感受，就第一，在国际枢纽城市，特别是金融中心、科技中心、贸易中心这样一些区域枢纽性的城市，它的核心地段或者核心区域，比如说 CBD， 这个是投资价值非常高的。所以包括中国房价下跌这些过程，对于拥有一些区域中心或者一线城市的核心区域的这些价值还是非常坚挺的。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就这篇文章很长，我们没有时间完全来介绍，它实际上还在洋溢一个身份概念问题，就是富豪为什么要抢占曼哈顿中心去住，就像上海的静安区一样，它这个逻辑是一样的，全世界逻辑是一样的，富豪要抢占这些中心城市的核心地段，它主要是有两大原因。第一个，它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买就买贵的，这个它与这种所谓的价值投资是两回事。之前 LT 与网友介绍过一种逻辑，就人们的幸福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一种庸俗的幸福，而且这种庸俗的幸福是建立在比较基础上的，就是你比别人过得好，或者你能够向别人炫耀你比别人过得好，这个会给人们带来快感的。所以在很拥挤的大城市，你能在最核心的区域、最显赫的地产当中拥有一个立足之地，尽管也不是那么舒服，环境也还是比较狭窄，但是你服侍你的周围人都比你差，所以这个是富人呢，他为什么要挤在这个交通环境样样都比较恶劣的这样一种中心区域，要几千万来购买那样一个小公寓，这个他是一个身份追求，一种庸俗幸福他的一种极端需求。那么第二嘛，这些富豪他也有方便的需求，就他的公司是在最核心的地段，那么他住也住在最核心的地段，所以从这个方便角度来讲呢，他就容易打破一种很多中国网友争论的问题，是住别墅好还是住公寓好。实际上这个有一个逻辑边界问题，你如果真的有钱到一定程度了，你一定会在最显赫的这样一种区域会拥有公寓，当然同时这些人一定会在郊外或者在某一个度假区域他还有他的别墅，这是指美国的富豪。中国的富豪大体上也差不多是这样一种住房逻辑。所以这个报道它也能让我们更多的人了解，就我们在思考一个问题，需要首先界定它的逻辑边界，首先界定呢你评论这个问题你的自身定位。你假如把自己定位在一个中产，那么你可能就很容易得出你这个中产的结论，我当然是住在纽约周边的小城市的高档的社区别墅里，当然会好一些。但是你如果钱多到一定程度之后，这个逻辑边界改变了，你的选择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